欢迎回到美国精英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蔡英文在当选这个台湾总统之后呢，对两岸关系发表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跟言辞。然后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2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就讲出了比较正面的回应。但是随即我们看到李克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随即他就宣示了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九二共识。接着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马上在两会上再度的言辞强硬。同时，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还发文说，规定蔡英文就职的时候一定要讲九二共识。所以新政府上台之后呢，两岸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呢？而蔡英文在520的就职典礼上又将怎么样的来阐述他的两岸关系呢？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前立法委员张旭成先生，欢迎张先生来到时大的节目。
各位听众好。
此外呢，我们还邀请到台湾前驻美副代表、台湾前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伟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黄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501一起参加话题讨论。不过今天我们的线路可能有点技术障碍，如果打不进来的话，也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张旭成先生啊，其实我们看到蔡英文在1月当选总统之后啊，北京方面做出了很多种的表示，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月25号来参访美国智库这个 CSIS 美国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他说期待台湾的新执政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表明愿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规定的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因为既然呢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宪政选举出来的，就不能够违反他们宪法的规定。然后他讲好像比较温和一点，而且连宪法都讲出来了。当时很多人质疑说，你讲的是什么宪法？是中华民国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接下来我们看到李克强在工作汇报当中去讲了，说坚持对台的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九二共识，坚持反对台独分裂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又看到说，习近平在3月5号也在这个人大会议上又再度重申九二共识反台独。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态度的变化？他们对蔡英文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目前看起来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对台湾的变化好像视若无睹他们还是继续这个按照他们的统一的八股、反台独的八股，在对这个台湾新的总统、新的状况在说话。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最大的失策。我想这个习近平先生、习近平主席，他应该展现他的一个新的思维，不要再让以前这些台办的这个涉台单位的这些人，他们没有新思想，所以才有这样的失败那么讲到说这个王毅部长的说法说要这个希望说未来的领导人能够根据台湾的这个宪法其实这个蔡英文主席未来的总统，他的一直讲说这个未来这个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会根据这个我们的宪政体制，这跟宪法还不一样宪政的体制还有这个民意那么还有两岸之间所达成的一些共识，所以他已经展现他的这个善意了。那么大陆好像不能够了解这个蔡英文所表现的，那么继续说很强硬的这个要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山摇地动还要说减少陆客访台，减少对台湾的这个产品的输入，经济制裁，还要说什么这个外交的雪崩呢这个把台湾那些邦交国买过去。我觉得是大陆这样是很大的失策，因为他完全没有看到台湾的民意。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习近平先生要重新思考，不要让这台办这些人这个把他这个可以说是误导。
是。那个黄伟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大陆北京方面呢？对这个蔡英文当选之后的所谓两岸关系的表态？
我想北京的底线呢非常清楚，它就是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那这一点的话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呢，在王毅部长谈话之后呢，也特别重新强调，中国统一台湾的这个方针呢，完全没有改变。那至于在说法上面呢，有了一些弹性呢，其实我个人会比较持正面的态度，认为北京方面呢是试图希望能够跟未来的这个蔡政府呢，在基本的原则问题上面呢，能够有一些言辞上的磨合。虽然大家的这个可能的立场都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可是在言辞上面呢，磨合当中呢，能够找出一些可以共同的语言的时候呢，希望那么两岸之间的这个和平与发展的这个道路呢，能够继续走下去。我相信北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存在，但是呢，在面对不同的听众或观众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王毅部长来这边这个美国 CSIS 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他的针对的这个听众呢，当然就是美国，包括美国的官员、智库学者，他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呢，让美国政府呢给台湾未来的这个蔡政府呢能够施压。那我想，我北京呢当然不应该去错估这个蔡英文女士哈啊准总统当选人她的一些对北京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善意的作为。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自从在这个1月16号这个立法委员选举之后，总统大选之后，2月1号立法院新立法委员就职，很多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提出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感觉起来看像是对中国不友善的这种提案呢，其实蔡英文本身呢都透过他的党政的这个会议呢公开的说要约束他的这个党员他的立法委员在整个提案方面呢能够比较有战略的思考观。换句话说呢，其实蔡英文还有他的这个幕僚呢，其实在民进党境内里面呢，希望跟中国能够建立一个一开始就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这种态度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实际上呢还有一些实际的作为来告诉北京，其实他是有善意能够维持两岸和平发展。所以我们希望当然北京政府不要就是一味的坚持他的既定的这种统一的八股这当然在台湾人民老百姓里面呢是完全没办法接受，那对于将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正面的帮助。
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张旭成先生，您刚刚也说到说，其实像蔡英文这次当选，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民意的支持，包括这个台湾的立法院这个整个变天了，其实也是民意的支持。那您认为说，目前北京领导人并没有看到台湾民意的一个新生的反应那么当然，蔡英文在就职典礼上呢，他必须要来说出他的一些未来的做法，那他也必须要考虑到支持他的民众是怎么想的。那这一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人民日报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规定蔡英文一定要讲九二共识你认为说蔡英文在这个就职典礼上到底会怎么来阐述他的两岸关系，还是他干脆就完全不要讲两岸关系，只讲内政外交就好了？
我还没有看到他的520就职演讲，但我可以猜想他不会讲九二共识，但是呢他会展现这个对中国的一些善意因为他一直就这样做。我还想到说，也许他可能有心意，什么心意呢？邀请习近平主席访台，和平和解之旅，这将是非常有意义。既然你这个习主席跟马英九总统在新加坡已经见面了，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愿意看到这个两岸将来和平发展，他就接受这个邀请来台湾访问。我还希望说，这个像张志军呢这台办的这个主任涉台工作的人到台湾参加蔡英文的就职典礼，我想这样子呢展现上你对于这个两岸的关系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提议。那个黄永峰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蔡英文总统当选人呢，其实在竞选当中呢就一直强调他的要维持现状。我相信他的就职演说应该不会忽略两岸关系，我认为他也应该会提到四平八稳的提到要维持现状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所以 因为维持现状本身是他在竞选的时候对台湾选民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承诺，当然也是对全世界关注台湾选举台湾选情的一些外国朋友们呢一个公开的一个承诺，所以我相信他在就职演说里面这一部分绝对不会忽略掉。那既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么激烈的选举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改变他的这种讲法的话，我相信他的就职演说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那种改变。那所以整个这个就职演说呢，我认为两岸关系的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琢磨点。那蔡英文女士呢应该会很认真的来阐述她对如何维持两岸和平发展这种关系呢的一些做法呢，会跟全国的老百姓台湾的老百姓来报告。
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黄博士，刚才张主任先提到那个说邀请习近平或是一些涉台的这个台办的人员来访问台湾啊，我们记得之前胡锦涛曾经也说过，他说爬着都要到台湾去这个打断骨头连着筋，希望跟台湾人民这种两岸一家亲，但到现在还是没有去访问台湾，有可能会有中共的这个高官或是比较层级比较高的官员访问台湾吗？如果接受邀请的话，
短期的话，当然你接受邀请要看这个邀请函里面怎么样写了啊。我相信，现在在北京方面呢，还是有一股相当保守的势力。刚刚张旭成秘书长特别提到，就是说死骨不化。那么对于台湾呢，还是有一种既定印象，认为就是民进党本身呢就是一个台独的政党。那因此呢，接受台独政党的邀请呢，根本不会有什么好处，甚至呢。我是认为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还是一个这种邀请呢还有可能被他认为是一种侮辱，是一种 insult。 那我想这样的思维都不应该有，因为两岸既然要和平发展走这条道路的话，那实际上呢对于双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邀请一种和平的橄榄枝呢，都应该用比较平常心跟善意的角度来看待。所以蔡总统当选人他也没有排除说不愿意跟这个习近平见面，所以这个当中呢，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呢，一些政治的基础呢，我必须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铺，那不太可能就是说现在在就职演说当中呢，直接就把这个善意呢直接就抛出来，我想应该是会有一些铺陈之后，那慢慢看着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未来的四年或八年的发展，到某一种程度之后的水到渠成，我相信两岸领导人之间的见面，过去在马英九总统已经有见过了，那我想蔡总统跟习近平见面呢，应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那我接着请教一下张副秘书长，您提出这个很有趣的提议，我想到说，之前当然这个马习会在新加坡会面之后呢，很多人就批评他说，有的是批评说根本不应该会面，有的是说他是黑箱作业啊。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蔡英文他在两岸政策，他也说到了在就职之后呢会全面开放陆客等等的，是一些比较您刚刚所说的比较正义比较正面的比较善意的一个方针。那是否接下来会为蔡习会来铺路呢？那如果说这个台湾的民众没有办法接受马习会的话，为什么能够接受蔡习会？
我是首先觉得说，这个张志新先生应该要去参加这个520总统就职典礼，因为平时他都去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非常这个有这象征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步那么这个蔡英文主席或者总统当选人，他曾经表示说他不反对跟这个习近平这个主席见面，我相信将来这个两个人见面应该这个会可以说是这个成型的啦那么互访，我觉得说这是真正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最好的这种办法。我就一直希望说这个习近平主席他不要偏听偏信，因为这个台办涉台单位这些人头脑就空骨力多，甚至很顽固，他以为说可以把台湾是实实的他以前对国民党可以这样做，但是对民进党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呢国民党这个马英九总统的民调9%这个没有民意基础，但是呢蔡英文他有民意基础，人家不会觉得说蔡英文主席跟习近平这个主席见面 是出卖台湾，但是马英九台湾的人民就有那样的这种担心，所以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一个真正有民意的这个总统啊，可以这样做，就好像以前美国啊。这个民主党的人不能去台湾，是尼克森共和党的人啊，能够开放跟中国的关系，在台湾也是一样。这个如果说真正呢大陆方面啊，这个北京方面真正跟台湾发展很好的关系，民进党还是他真正交涉的对象。过去他拒绝跟民进党这见面，这是非常大的错误。我总是觉得。这个在台办涉台，很多人送到国民党拿到好处哦。他现在在这个龚清台啦，还有陈云林夫妇都在受检查。的确呢，这个他们跟国民党打交道，国民党是腐败的政党，这个大陆的这些干部啊，受到感染，受到腐化，这是很不幸。所以未来哦，就像这个俞正声这个政协的这个主席呀 啊。那他在这个对台工作会议2月2号的时候，他还提到说，哎，将来啊，这些涉台工作的人啊，这个青年很要紧，提升这些人的工作的能力。我是觉得说他们工作能力不好，尤其他们跟国民党打交道，就是拿钱嘛。所以这个将来的确说，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还。贪这些打击的这些贪污的这个涉台人士，要好好的整顿，才能够真正有很好的这个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是，那黄峰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哦。刚才那个张副秘书长也提到说，现在这个这个北京方面一定要想办法来，除了跟国民党之外，跟民党也要所交涉。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最近这个张志军才要刚说了，他说要加强跟这个支持一中的政党来做联系，那这个很明显指的就是国民党或者其他泛蓝的一些的政党，那看起来还没有意思要跟执政的民进党来做交流，那这样子的话是否会造成两岸的认知上的一个很大的落差？那或者是说他愿意交流的话，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交流？是以强硬的方式要胁迫民进党，或者是愿意说来听听看民进党方面要怎么样来处理两岸关系？
我想北京方面现在的算盘呢，打的就是说在蔡总统当选这个就职之前呢，能够要求这个民进党让步多少，那就算多少。所以呢，现在到总统就职啊520之前呢，我猜我想北京方面呢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软的这种动作，言辞上面会软，在刺探希望能够刺探对方能够在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呢讲一些比如说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子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当中呢，就已经被台湾的老百姓呢完全的否决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基本上所持的立场跟北京是接近的，那么国民党遭受到300万票的这种惨败呢，我相信实际上呢，台湾老百姓已经给民进党政府呢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指导，就是说这个纲领是什么非常的清楚。那当然呢，就是说这种跟张志军国台办还在想说，如果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只要跟反对党交往，像过去2000年的2008年陈水扁总统任期当中呢，用这种所谓的统战的这种做法，把拉拢台湾的在野党来跟这个执政党作对，扯执政党的后腿，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使他的这个民进党执政绩效不彰，那么希望呢能够国民党能够东山再起。我相信这样的作为呢，其实老百姓也很清楚，老百姓也很清楚。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是建议，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良性的互动呢，一定是跟台湾的执政者交往，那么政策呢才有一贯性，在执行上面呢才能够连贯不受中断。可是你如果只跟反对党交往，不跟执政党交往，任何的两反对党交往所达成这些协议呢，都不构成对执政党的这个任何的约束力，当然政策就没办法执行，而且会让台湾老百姓认为，就是说，台湾多数民众所选出来的政府，你不跟我们交往，你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藐视。那这个对于整个对台的这个工作来讲呢，北京方面会受到很大很大的阻碍，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老百姓选谁当家做主，你就要跟这个当家做主的人就要交涉。这样子的话，表示一方面表示对台湾老百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表现就是真心想跟台湾的老百姓呢交往，那给台湾老百姓的好处。我想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应该先理清。
是，我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听他们的电话之前呢，我再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刚才讲到这个同属一中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看到一个高铁的计划啊，北京的“十三五”的方案当中，最近呢曝露出来说，有一条要从北京建高铁到台北的规划。那这是不是也是刚才张副秘书长所说的，北京根本就没有管理台湾的民意是什么，反正我爱怎么规划我就怎么规划。而且为什么会选在现在蔡英文当选之后还没就职之前突然爆出这样的新闻呢？
我想过去哦，在中国有太多太多的这些计划，那么这些计划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真正就是像这个铁路的这种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可行性非常非常的低，因为现在这个两岸还不能够这个真正的打交道的时候，你讲到这个铁路，那是有点像笑话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大陆就对台湾不要耍一些把戏，没有用。你真正的能够真诚啊，我们台湾也会这样子。所以这一点，这个大陆这个涉台人士啊，这个真正要好好看这个台湾。你如果说继续哦，刚刚黄伟文先生讲的说，要跟在野党啊这个打交道，不跟执政党打交道，继续分化台湾嘛。这个这过去做法，这给台湾的人民会很坏的这种感觉。你这些这个在野党，像现在国民党，哈、哦，立法院剩下这个三十几席，以前是六十几席执政党，那么这个亲民党，哦，也算是这个哈、南营的三席嘛，哈、哦，你跟这些人打交道有用吗？他就是用这一些做法哦，你说统战也好，那么利用这些在野党来对付执政党，这些在台湾人民眼中看起来，说明大陆一点善意都没有
啊。那黄一峰你怎么看这个高铁的事情？那是要给蔡英文造成压力吗？
我相信这个压力一点都没有了哈，因为中国大陆在过去呢，不管是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还是十一五还是十规划的十五的规划的时候呢，就提出说要建一个跨海的高速公路，好到台湾来。那所以这种规划呢，我想过去层出不穷。刚刚张秘书长已经提到了，比较让我觉得讶异的就是说，台湾在一月十六号大选、总统大选、立法院大选之后呢，北京的这个涉台系统还是没有体会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整个的民主体系的这种运作。台湾整个民主体系的运作是很简单的，老百姓没有讲话，你政客是不能讲话的，老百姓想要什么东西，你政客才能说你要做什么东西。可是呢，现在感觉起来就是说，完全北京在做这个“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台湾老百姓到底在想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就蹦一个就推出一个说要做一个高铁计划。这当然是好，有好有坏，可是你没有先问问看台湾老百姓有没有这个意愿啊。那当然可行性更不用讲了，而且完全几乎的可行性完全是没有。但是从这个动作来看呢，这表示说一个民主的社会跟一个集权的社会、专制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治理者一个统治者对一个政策在执行规划也好，完全是没有在考虑到一般老百姓的这种想法。那台湾呢，我希望台湾的这种民主的这种这种做法呢，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能够让跟大陆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分享。我想中国大陆的朋友很多也是渴望能够有台湾这样子的民主的一个社会，这样子的民主的选举也好，民主的政治的运作也好，我想这个是台湾希望台湾老百姓在跟中国大陆朋友交往的时候呢，能够传递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面的讯息。
是，好的，谢谢您。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请山东的洪先生，洪先生请说。洪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根据两位嘉宾的发言，我很赞成。那个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都是写上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就是说， 是台湾大陆啊，都是统属一个中国，这个一定要肯定。那么如何走向一个中国，大中华中国，这需要大家的高智慧来讨论。那么在海外的我们的华人，全中华民族啊，是赞成一个中国的这个大原则，这个是不能变的。包括你们也是华人，无论年龄比你们大，必须要统一。这个统一过后，走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是民主道路还是咋个来领导这个大中国，这个是一个思考的问题，对不对？
好的，谢谢山东的彭先，我们知道你的看法了。我们待会会请嘉宾来分析一下所谓这个统一、终极统一，然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请说。
哎，你好，大家好。
你好，
是我吗？
是，孔先请说。
啊，刚才这个电话最近开两会啊，我的电话啊常常被掐断。昨天于宝生的对话呢就被人掐断了。被谁掐断的？肯定不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掐断的。我认为啊，九二共识就是九二分歧，九二无共识就是九二各说各话。当时双方的，注意，双方的当局把这个九二分歧定名为九二共识，这无非是汉语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而已。希望各方看到苏共灭亡快30年了，中共的两会乱七八糟，习大帝身边的人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公开要求要挟习近平下台，中共能不能万岁？中共离灭亡还有几年几十年，靠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共？这些问题蔡总统即使回答不了，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蔡总统毕竟是民选的，习大帝不是民选的，你们说呢？谢谢，再见。
是，好的，谢谢山东孔先。我们接下来请浙江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赵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的看法，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来，北京最高领导人和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之间，他们都在相互做出让步。可以看出，如果520蔡英文总统他不能明确的说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话，北京也能接受蔡英文主席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尊重中华民国宪政宪法的这个现状。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的台湾的民意其实是被台独的鼓噪和民粹绑架的，加上蔡英文主席他从政接任民进党主席和参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感恩李登辉当年对他的栽培，所以蔡英文的格局不大，台海今后不会有大的风浪。据说蔡英文他有女版马英九的雅号，那么也可以预料蔡英文主席520正式上映之后的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他的方针政策大致上将会是马归小水。谢谢，这是我看法。
是，好，谢谢浙江的赵先生。那我首先请教一下张旭成副秘书长，刚才山东彭先提到这个，他认为这个两岸同属一中，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山东孔先也讲比较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所谓的九二共识实际是九二分歧，这两个这个议题你怎么看？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这个啊，大陆的领导人还有大陆很多人民这样想，但是呢啊，台湾的人民啊，这个结果说他们的祖先啊，来自这个像福建啊、广东还有很多省份哦、啊，他们是追求一个新的生活，逃避在大陆的战乱还有暴政啊，所以这个他们到台湾找到一个新生，现在的这个体制有民族的自由有人权，同属一中，就是这个要求统一了，终极统一，台湾人民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么这个我想哈、这个台湾跟新加坡一样，虽然都是华人的社会，但是呢，既然这个中国政府可以承认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台湾你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血浓于水，这个就是跟新加坡跟大陆的关系很好。你如果说大陆不要比如说这个对台湾1500颗飞弹对着你，在国际上打压台湾，这样子的话，台湾人民对大陆一点向心力都没有，你还说同时一中，这个完全是大陆的人民恐怕不会这个了解。那么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九二分歧，的确是这样。因为即使是马政府马英九政府，他说一中过表，他说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大陆不愿意承认，所以他说的确九二这个分歧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当时候这个在九二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这个双方大家同意说求同存异，我们这个把一些这个大家不同的意见放在旁边，那么相同的地方可以谈。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让说台湾很多这商人可以到大陆去投资，对台湾的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很大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作用，投资这个到那边提供新的这种可以说科技啦齁我想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果这大陆在想这个要把台湾纳入这个中国的版，不必要你已经太大了，你好好这个把大陆的问题解决。那么台湾这个我们认为说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中国现在是远亲近邻这个我们会想跟大陆发展和平这种关系，那么共同的发展，我们就会这样做。但是不要把台湾纳入这个共产党的统治，这个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由、民主、人权，大陆这方面还要努力
是，我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分别请教张副秘书长跟黄宏先生。我先请教一下副秘书长，就是您刚刚讲说大陆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说，在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达赖喇嘛跟西藏的问题。我们知道之前达赖喇嘛曾经在2009年希望访问台湾，但是马英九政府因为担心会触怒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而拒发了签证。那么最近呢，又有台湾的民间团体希望邀请达赖喇嘛到台湾，包括了有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陈学圣也联署来邀请所以在蔡英文主席、蔡英文这个新的政府是否会答应让达赖喇嘛来造访台湾呢？
我想这个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那么有不同的宗教。那么对于这个达赖喇嘛，这个有很多佛教的人士这个对他也很尊崇。那么这个根据民意这个我们做这个决定，我觉得说的确说台湾一个多宗教互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尊重这个大家能够容纳。最近美国这个一些团体，美国政府在台湾开了一个亚太这个宗教自由的论坛，他接着说台湾这个多宗教大家互相容纳是这个可以说亚洲包括中国的这种灯塔，宗教自由的灯塔。所以未来这个我相信呢，这个蔡英文这个政府这个他对于这个不同宗教的人来访问，他们都会接受。那么就好像法轮功，大陆一直打压，但是法轮功在台湾可以被接受、被保护这一点我觉得说大陆应该这个可以说有一些可以参考台湾的一些做法。因为在中国人民现在很多人也相信要信教，佛教也好，这个回教也好，基督教、天主教也好，你让他有宗教的自由，因为大家心灵空虚啊，共产主义不能填饱他们这个内心的空虚，所以他需要神，需要一个宗教。我想大陆的人民这个是这样看的。那么大陆的政府 啊，这个当然共产主义啊，说这个宗教是这个人民的鸦片是吧？是啊，他们的反对可以说无神论了、啊、哦。但是呢，要尊重人民这种宗教的自由。
好的，谢谢上副区长。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黄远峰先生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之前因为所谓这个反黑箱服贸协议这个话题，引爆了所谓太阳花学运，也促成了时代力量在这次在这个新的政党的产生，在立法院当中也有所斩获。那接下来蔡英文政府还有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在两岸的经贸协议方面要怎么样来进行，才能够一方面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可，一方面又能够在立法院当中通过，那同时又能够在北京方面是获得配合呢？
我想这个现在这样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呢，目前在立法院讨论呢，民进党党版呢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这个表示了哈，也就是说在避免过于跟北京方面呢过于有直接针对针锋相对，在名词上面有针锋相对的这种名词呢，其实他都已经把它去掉了。那实际上主要的这个监督条例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在回应台湾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对于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对给老百姓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的一种反思。他希望能够透过一个谈判的透明化，能够有国会的这种监督，使得未来台湾在对外的经贸谈判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比较让老百姓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轮廓，了解到底在谈什么东西，对我个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利益到底会有损害有多少，会增加多少，这样子的一个透明的监督机制呢，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里面早就应该确立的，只是说太阳很不幸的就是在发生在这个服贸协议上面啊，服贸协议上面呢，所国民党呢所做的呢是先谈完协议，然后再做经济上的冲击评估，然后再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协议有多好，这个完全跟民主政治一般的民主国家在做这个对外贸易经贸谈判的这种程序呢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呢也难怪这些年轻的台湾学生们呢不满意这种整个黑箱作业这种谈判呢，一涌到街头上面呢要求改变这个体制。我想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民主深化来讲是一个有正面的一个意义的。我举例来讲，像我们美国在这边这个对外经贸谈判，你要先经过国会的授权啊，授权完之后去谈完之后还要国会的这个同意啊，那整个过程当中呢充满了老百姓了解说你到底在谈些什么东西，谈的东西到底对我是不好，那如果不好的话我国会还可以把它否决掉。所以我想这个整个这个所谓反服贸的这个黑箱作业，最早是反黑箱作业，反对这个对外经贸谈判涉及到老百姓权益的时候完全不让老百姓知道到底谈了什么内容，这个整个体制的改变呢，我想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正面。我想北京方面大概也不要太忌讳，就是说这个好像是针对北京。我相信台美之间呢，台湾跟美国之间呢也有很多贸易的争端，也有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呢因为猪肉的关系牛肉的关系上街头，多多少少都反映什么，在台美之间的谈判当中呢还有一些不透明的地方。所以我想经过这个体制上的这种改变呢，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台湾国会呢能够扮演对于台湾对外贸易谈判或协议上面的这种监督呢能够强化，那行政部门呢也能够据实的跟老百姓来报告到底要谈些什么东西，对老百姓有些什么损害，让老百姓能够有预先的做预防，也有一些政府上的这种救济的措施。这样子呢我相信台湾的经济要再向前走，两岸关系能够比较稳定，将来还有货贸协议能够呢纳入这个两岸协议的监督之后呢，台湾老百姓也能够心悦诚服的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我相信这对北京来讲是好的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是很有针对性的这种协议来好像是反中的一个协议。
好的，好的，谢谢黄永峰先生的分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蔡英文蔡政府呢未来将如何来面对两岸关系的讨论先告一段落，在下一段呢我们将讨论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如何推出内政和外交的政策。